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寻求你，来认识你，甚至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是在敬拜你，也颂赞你。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我们都敬畏你，在生活也享受你给我们的日子，也靠着你的宝血过洁净的生活，也靠着你的圣灵过有力量的生活，有盼望的生活。当打击，当困难，当疲倦，当灰心，这些在世上常有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求主给我们力量，求主也让我们彼此相爱，互相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春天花粉来了哈。第二章第一节，我刚刚用了一张，你给我一盒。当那些日子，当那些日子是哪些日子呢？它应该是承先启后，接着就是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如果再前面一点讲，那孩子渐渐长大，然后他显明，我想施洗约翰的显明也是渐渐的，那么渐渐的显明，渐渐的有那些日子，在那些日子大家越来越就是可能各位这一段时间有30年的时间，就是从耶稣的降生到施洗约翰的工作的开始，有将近30年的时间。我们对这些日子都希望能够了解得更仔细一点，不过圣经都没有跟我们讲。那圣经跟我们讲耶稣降生的日子，或者是施洗约翰开始预备的日子，跟我们今天一样，跟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每个日子一样，我们活在上帝的管辖中，我们也活在罪恶的管辖中，上帝在掌管一切，该杀也是被他管的。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要被提醒，我们从来不是离群，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们仍然在罪恶堕落但仍然在上帝管理的世界里面生活。那些日子，该杀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罗马最伟大的 Caesar Augustus， 就是罗马帝国的开始那个人，就是我们熟悉莎士比亚 Julius Caesar 的那个继任者。那么当他在把整个世界整个罗马帝国建立起来的时候，他真是，你可以说他实在不是可以了，他就是非常伟大。这个非常伟大的人，当然他不知道比他伟大无限倍的上帝，也比他伟大无限倍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那么辉煌，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很渺小的，是不起眼的。那么他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呢就是户口普查，就是报名上册。那么他下命令做了这件事情，让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讲哈，但是我们看马太福音和这里连在一起可以想，该杀下了一个命令，影响到我们的主耶稣。该杀比起耶稣基督要渺小不知道多少，他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但是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的主耶稣的出生也因为该杀而变成在伯利恒。而这件事情，耶稣在伯利恒出生应验了经上的话，就一个不信上帝拜假神，当然很能干但是也很暴虐的一个君王，他的命令让我们的主耶稣生得很辛苦，如果在我们今天可能会流产了，让玛利亚和约瑟在怀胎很重的时候应该是翻山越岭，从北边的加利利 经过山，然后到南边的犹大，虽然不大，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看圣诞卡，常常是玛利亚坐在一个驴背子上面这样走，约瑟在旁边牵着她。各位姐妹，你们怀胎十月的时候叫你去骑马，你觉得如何？就那时候女人可能强壮一点，但是实在也是，这也是头胎啊，头胎很不容易生的。就是这个让玛利亚让耶稣的父母都很辛苦，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神就让这件事发生，也应验了经上的话，犹大地的伯利恒。当然这里没有讲，这是马太福音里面有讲的哈。好，第二节，这是居利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就是做一个普第二章的第三节，做一个普遍的户口调查哈。这里面在历史学者的考据下跟圣经的记载不一样，一般来讲你会看到很普遍的学历史家都会说路加在这里犯一个错误。我们相信圣经没有犯错误，但是这些问题的解答不是我们现在很清楚的哈。好，这历史上发生的事。第二章第四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本是大卫一家一族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大卫的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多小了，应该高中的时候吧，也四五十年了。就是以色列的总理 Menachem Begin 跟埃及的总理，在卡特总统的斡旋之下，在美国的 Camp David 有那个中东和平会谈。那么在那会谈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耶路撒冷，大家都希望 Bacon 放弃耶路撒冷，因为很多人想要耶路撒冷。Bacon 很会讲话， Bacon 是恐怖分子，以前在争取独立的时候也是炸过东西，炸过人的，但是他很会讲话。我记得我在台湾电视都看到这一段，他说美国的首都叫 Washington DC， 他说我们以色列的首都叫 Jerusalem DC， 不是 District Columbia， 是 David City。 全部的以色列的领土都可以给别人，耶路撒冷不行。那这里来源也是这里，大卫的城。当然大卫的城一般是讲耶路撒冷，不过他这里也特别讲大卫的城是伯利恒，两个是非常近的。伯利恒非常小，如果你们去以色列会看到观光景点非常小，如果不是耶稣在那里降生，我们也不会太知道。我们圣诞节唱的美哉小城也是伯利城。好，他去这个地方，各位，这些事都是从该撒雅古士读，世界的领袖影响到耶稣的出生，却又在上帝的预言当中。第五节的下半句，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我们一般会讲 Protestant 会讲到说生了头胎的儿子表示玛利亚并不是那种像天主教讲的永远都是童贞女哈，她应该有儿女的，不过这个事情不太重要。她生了头胎的儿子也可能是要表达耶稣其实是上帝的独生子，我不知道是不是。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有一点特别的是，生了头胎的儿子，你觉得需要讲用布包起来吗？各位，你们生了一个 baby 会把他就没有穿衣服就放在 放在那个婴儿床上吗？干嘛要讲一句用布包起来？然后在后面天使跟牧羊人讲的时候，第十二节也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他为什么要讲包着布？有点啰嗦嘛，一个婴孩包着布，有哪个婴孩不包着布的？很少嘛。我不晓得，不过我不知道路加在写这个的时候有没有刻意的或圣灵感动他要跟耶稣的死和埋葬连在一起。在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埋葬的时候说，他的尸体取下来包在细麻布里，就也许这里也是一个预表，就是耶稣会怎么死。耶稣死的时候也是用布包起来的，用细麻布包起来的。那么如果说你再问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要写这个事情呢，是不是在传统神学里会这样讲，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三位一体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没有 physical body 的，都是没有身体的，就在永恒中，在道成肉身是没有的。圣灵和圣父到永远都没有，但圣子呢，神学上是用这个字，因为圣经上也用这个字，穿上了肉身。那我们基督徒也有说披上耶稣，穿上了肉身，所以当他穿上或包上一件衣服的时候，也有可能要表达一件事，就是圣子的降卑。他后来是耶稣是永远在有身体的，这个身体从来没有再失去过了。好，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我们可以有点想象，就是大量的返乡的人涌进这个城里，有一点像我们春节去，不管是返乡或返台北嘛，都会塞车嘛，大家涌进一个城市，那么都涌进来没有地方住，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也没有地方住。这里我也不知道能够有多少属灵的解释，就是如果照约翰福音可能可以这样解释，路加福音我就不敢这样讲了。他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么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应该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就是他是一个被 reject 的 king， 他是一个被 reject 被拒绝的君王啊。不过我们感谢主，他还是很爱我们。同样可能这里也表示他是一个很 low key 的或者很降卑的一个君王。那我们看到这些经文，我想尤其我们喜欢过圣诞节的，喜欢在圣诞节有很多回到这个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这一幕的，或者唱弥赛亚的，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感动啊。那么这些感动当然我们听了很多遍了，每个圣诞节可能都会听，平常也会听，但是实在很难想象，就是这段经文所表达出来的，其实就耶稣的降生跟耶稣的死都是就基督徒很喜欢描述的，不管是画或者是音乐，我们很喜欢描述耶稣的这两件事。可能耶稣的被钉十字架描述的更多，画的更多，这些都有一点特别。各位，就是你今天看任何一个伟人啊，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总统啊、国父啊，邮票上给他的像啊，或者是画他的像啊，或者英国很多王室啊，有名的人啊，家里都有那种祖先的这些像啊，你有什么时候看过画一个国王大帝是画第一个他是一个 baby 在还是一个娃娃的 baby？ 没有嘛。第二个画他死在棺材里的样子，没有嘛，都是画骑在马上啊，英姿焕发的样子。我们基督徒画最多的一个就是马槽，一个就是十字架，就是这是我们觉得耶稣的特色哈。我们不去继续讲他了，但是这是很 很宝贵的。好，从马槽里就转到第八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好，各位，这可能也不是太重要，不过也跟我们想的有一点不一样。我觉得他这里要表达的哈，可能也是跟路加写撒加利亚在圣殿烧香的时候，哇，这个主的使者出现了在他旁边。那么撒加利亚在烧香的时候，也是第一章十一节，有主的使者在香坛右边向他显现。各位，我刚刚说跟我们想的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如果是我的印象里都是第十三节的忽然应该放在第九节，忽然有主的使者在他旁边，但是他把忽然放在忽然有一大群天军，我在想那个使者出现的时候也很忽然呢、啊，就是他使者的出现，他没有写忽然，但是我觉得是有点突然的，不应该是慢慢像一个鬼魂一样，不大清楚，不大清楚，越来越清楚，慢慢清楚，应该不是这样子啊，就是站在他旁边。那么我也不知道这一点我们需不需要有一点属灵的了解，就让我们随时都预备好。这倒是很多人讲，牧羊人并不是在等候弥赛亚的降临，就如同我们今天不能够算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该做的就是在每天正规的生活里面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必变卖一切跑到山上去，不必希望有什么地震台风或什么事让我们停课啊！我不知道你们需不需要，我做学生的时候是很希望的。好，那么不过现在大家停课要补课，所以并不补哈。好，他们在牧羊，他们在按着更次，这都好像是很有秩序的，很忠实的，主的使者站在他旁边了。然后下面这件事尤其应该有点突然了，你在野地里面，那么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也有点奇怪。你可以说有光照着他们，主的荣光，如果主现在出现了，而主现在出现的地方并不在旷野，主出现的地方是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主的荣光就是怎么知道这是主的荣光，他为什么不就讲是有一个光光照他们，他说是主的荣光。那我想我还是再一次在想到说，一群，我相信这群人是很平凡的。我顺便跳到后面讲一下财主和拉撒路的那件事情。财主后来下地狱，拉撒路上天堂。我不知道各位会有没有困惑，财主做了什么坏事要下地狱？你没看他做什么坏事，事实上他对拉撒路还不错了，他除了每天吃喝宴乐穿得很奢华以外，这我们每天吃的也不错，穿的，各位姐妹你们穿的也并不比，我相信以现在的你们的衣橱的量来讲应该比那个还多，就是吃的很好穿的很好也不一定是罪恶。那么同样拉撒路做了什么好事让他们上天堂，让他上天堂，你同样没有看到拉撒路做任何的事。我想我们可以在那件事还有这里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又是加拉太书讲的，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你可以看到在那个故事里面，财主的下地狱是因为他忽略，对不起，就是忽略了摩西的话，他家有摩西的书，他说哎呀，当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的话可以听的时候，哦，他说他们不会听的，我想他意思就是我不会，我那时候都不听，圣经放内我从来没看过，但有个死里复活的人看到了出来了我就会听了。那么一个人非常好的人，他不尊主为大，对不起， 就是大罪恶。任何一个人他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不感谢上帝，包括他，有的人是越好越富有越有学问越顺利，这都好事，越不知道感谢上帝，越不知道依靠上帝，这是更大的罪恶。因为神给你这么多好的东西。那么同样拉撒路，我们不能说他做了什么好事，你的确看不到他做什么好事，甚至我们连他信耶稣都没看到，连信上帝都没看到。所以我们从拉撒路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那么这里这些牧羊人得到这个殊荣，主的荣光照着他们，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不配的恩典。如果我只能再说这一次，这个就是如果我们都是不是在追求那些很 fancy 的包括属灵的经验，我们就是忠实的做神给我们在世俗世界所做的工作，但是是靠着主在做这些事，主的荣光就在你身上，不必觉得主忽略了你，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这很生动啊！这四面好像比那个在伸展台上镭射照的，镭射是前面嘛，它是四面360度都照着他们。我们也想到，我通常想到这圣诞节嘛，我们荣耀都归给耶稣，都归给上帝，可在这里荣耀是归给上帝，但这里的光可能也是像下面天使所唱的平安的光给了你们，然后那也很宝贵。我们今天在世上多么希望有平安，多么希望不仅外在的平安，身体没有疾病，我们也希望心灵是很平安的。牧羊人就甚惧怕啊，这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过了。那么惧怕也是在耶稣降生这段时间的一个特点。约瑟是惧怕的，马太福音这样讲，玛利亚是惧怕的，路加福音我们上次有看到，牧羊人是惧怕的，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是不安的，就是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最奇妙的恩典常常是在非常叫人害怕状况中发生的。那另外一个表现方式当然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也是叫那里可能对门徒的惧怕也有，应该是约翰福音讲他们十个门徒都因为怕犹太人关得严严的，在一个房间里面惧怕我们的老师死掉了，惧怕怎么有这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第十节，那天使我们同样也没有看到这天使的名字，但是如果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看起，那个 Gabriel 加百列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啊，或者天选天使。不要惧怕，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这也是福音，这也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讲的。今天人听到我们去传福音，包括我们的同事和学生，他们是大概没有什么兴趣。那么但是这个场景我觉得并没有变，每个人都活在惧怕中，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因为这世界实在是太恐怖了，我们活的世界太多不定的因素了，比较定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会老会死，那不定的因素这么多，但是在恐惧的世界里面，神给我们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就是 gospel， 就是福音。那么很多人喜欢讲福音是要活出来的，也没有错，但是我们活出来何等困难，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听，而教会和基督徒有责任传。我们不一定活得出来，甚至上我们不一定活得很喜乐，我们多半不是太喜乐的，很多时候我们很紧张的，但是我们是有一个好的消息，一个 good news 我报给你们。像这句话也奇怪，是关乎万民的，如果关乎万民为什么跟我们的牧羊人讲，如果关乎万民为什么不显一个全世界都看得到的神迹让万民都听到，不是更简单？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句话 是不是可以再一直跳跳跳延续到耶稣在橄榄山上所在那个加利利那个山上所说的话，就是你们要去十万民做我的门徒，就隔了33年以后的事，然后关乎万民的好消息也传了2000年，还有很多人还没听到嘞。我不知道，我希望我们有这种常常听到福音的那个感恩的快乐，好叫我们也能够常常的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当然现在他们也不太知道这有多这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他们的确是这些牧羊人是应该算是相当的忠心啊。你看17节，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甚至这个话也就是这个福音是传给玛利亚的，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大男人主义常说女人不会思想，玛利亚可是很会思想的，常常有那个沉思的，也有一些话是讲她的沉思。好，不要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信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包括罪人、贩夫走卒，包括反对福贸和支持福贸的，每个人都需要听到这个福音。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说你今天听到有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当然也就是关乎你的。各位，关乎你的好消息是什么？升等了吗？或者是加薪了吗？或者是评鉴通过了吗？或者是你得到了什么好处了吗？毕业了，拿到奖学金了，或者怎么样了吗？拿到博士学位了。关乎我们的消息都是我们升官发财健康，这叫关乎我们的消息，没有错。福音也是如此，但是福音一定是跟两个人有关的，不会是跟一个人，就不会是跟你有关而已，一定是跟耶稣有关。你一定要听到耶稣，对你才是福音。如果你没有听到耶稣，你听到得永生，那不是福音。我得永生，那也不是福音。你要听到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没有信到耶稣，如果不是认识耶稣，我们就不是认识福音，跟我们没有关系。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生了救主，这也是一个在也有很多的神学家不喜欢听这个话，就是很多的历史历代这些比较有异端倾向的人都最多喜欢讲到我们有一位主，有一个 Lord， 但是不太喜欢讲耶稣是我们的 Savior， 拯救者。因为讲拯救者好像把我们的状况讲得太烂了，可是耶稣是拯救者和他是主是不能够分开的。各位，我们也谈过好多次了，拯救者跟主并不一样。今天救火员救了你，他是你的拯救者，但他不是你的主。今天救生员在游泳池救了你，他也是拯救者，他不是你的主。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也是我们的主啊。他是拯救者，我们是需要被拯救的。当然这个 message 也有很多解经家我觉得是错误的，把这拯救者就想成是元朝统治时候的明太祖，或者是水深火热人民底下的什么另外一国的军队来拯救你，或者是谁来拯救者，或者是孟子讲的诸君吊民的汤武，或者是顺乎天应乎人的这种革命。耶稣是拯救者，很讽刺哎，他是被罗马人钉死了。所以如果把耶稣想成一个，很多人还是这样想，政治的救主，政治上让人民脱离水火的这一类的字很流行吗？ 那个是的，我们的主的救恩会让我们脱离永远的死亡和痛苦，但是在今生，我们在讲加拉太书一再讲，神耶稣对我们拯救是让我们脱离被定罪，让我们有赦罪的平安，医病赶鬼这些都有的，这也预表了耶稣要做的事情是包括身体上还有精神上的得平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能在神面前称义，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他是这位拯救者，他也是我们的主。十二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时候也是笑死人了。在我们中国，一个拯救者的记号，哇，他生的时候一道红光，或者什么一个龙跑到他家里去了，或者什么就是孔夫子生的时候，皇帝生的时候都有什么那个记号很奇特。马太福音有讲这个记号，奇妙的星光，但路加福音讲的是很卑微的。拯救者是谁？他是像 Hercules 希腊神话一样，在婴儿床里就可以把两只毒蛇掐死，那是他的记号吗？上帝的儿子的记号，主耶稣的记号是什么呢？你看到什么东西，那个是基督的记号呢？比马槽还要更流行的记号，就是十字架，就是不是很光辉的，起码在犹太人，在罗马统治的时候，那是一个羞辱和被定罪的记号。那马槽里虽然不是那么低级，但是也是一个很低等的，一个全世界的君王的记号的 sign 是马槽里的婴孩有一个布包着。那我们可以同样的说，一个基督徒的记号是什么？基督徒记号可以有很多啊，平安啊，喜乐啊，乐于助人啊，爱心啊，这些都是。但是如果我们真有这些记号的话，我们应该有个前提，就是我们领受了上帝儿子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十三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也有一点特别，他没有说有一大堆天使同那个天使，这个天使就前面那个使者，使者就是天使一个字。他没有说一大堆天使，他说一大堆天兵。各位，你们什么时候参加一个音乐会合唱团是穿军服的？那个现在穿军服还可能啊，什么什么义光大队啊，或者是陆军什么合唱团，可能是穿军服的。那时候罗马人穿军服应该不太唱歌的，穿军服很笨重的，唱歌要让你的气能够发出来发得好一点。为什么用天军？我想路加也要表达一件事，就是跟他歌词有关，军队不应该是带来平安和喜悦的。军队跟荣耀可能有点关系，跟平安喜乐没有什么关系。可能他也在表达，虽然路加这么把耶稣降生的写得这么卑微，那么我们也说他是和平之君，但是也不要忘记他的得胜，他带来的和平也是经过征战，经过很大的征战。这个征战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基督徒也不能忘记这件事，我们既是和平之子，我们也是战士，我们必须跟魔鬼作战，跟罪恶作战，跟我们自己的老我作战。好，荣耀归给主，因为主做了奇妙的事，主配得一切的颂赞和赞和感谢和赞美。我们应当处处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应当在每件事上感谢赞美主，他实在奇妙。如果你知道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如果你知道他的智慧和能力又是这么卑贱的在人间呈现出来，我们就更应该把荣耀归给他了。这当然也要靠主的恩典了，如果不是主的恩典，我们怎么会 这么在一个这么卑贱的人身上看到主，这宇宙万物的主宰，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句话当然起码我是很喜欢，我也很希望有，我希望我们都是主喜悦的。如果不是主喜悦的人，我们就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那没有平安。第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所以天兵还是天使，但是在刚刚唱歌的时候特别以军队的方式出现。这我看到的图画好像没有一个符合路加福音写的，就是那天晚上唱歌的天军都是穿白狮袍的，不是拿着剑的天军啊。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那么这个主应该是指着这个使者，但是在刚才的颂赞诗歌里面，大家都很清楚是颂赞神，这件事是神做的，那个主应该也就是神啊，神指示我们的。他们就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卧在马槽里还不错哎，两个地方都是讲卧在马槽里，就是好像也跟一般的图画不太一样。有的图画是玛利亚抱着他们，那么这个是在马槽里，那看起来我们主耶稣也算是很乖哈，没有在那里又哭又闹哈。他们急忙去寻见玛利亚和约瑟，请问他们怎么找得到的？天使没有给他们指标。天使对博士讲是，你们看到那个星，后来那个星也直接照到那个房子，但这没有。我不知道他们牧羊人怎么找的，怎么找到一个，或者是天使有讲，这里没有写，我不晓得。牧羊人一般照我知道，眼睛是很厉害的。就是我看过那个有一个澳洲的小说，就在大草原里面，那个要追踪野兽或追踪人，那个原住民很厉害，他可以，你看那个美国的西部片也有，印第安人很厉害，可以在你完全看不到任何事上看到像福尔摩斯一样，这个人是左撇子啊，左脚撇子。有什么人过去，有多少人跟着他过去，他们走得快或慢等等。牧羊人因为要防备狼啊这些东西，所以他们也许视觉很敏锐，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他们找到了。这个找牧羊人找到他们也是一个福气了。各位，我们今天把耶稣拿到人前面，人也不一定信，何况你要花力气去找。但是圣经也有讲，寻找的就寻见，愿意寻求的很有福。我不是在吹捧自己，我是在称赞你们，愿意寻求主，花力气花时间。好，他们找到了。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方式，寻见玛利亚和约瑟。我相信旧犹太人的规矩一定是先讲约瑟，但是他们先讲到玛利亚。的确在耶稣的家庭里面，玛利亚的地位所做的事比约瑟要重要多了。约瑟可以说从生理上来讲跟耶稣毫无关系，当然约瑟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但玛利亚做的牺牲是实在是很大哈。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看见了，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都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都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当然这是路加的写法，如果在约翰福音里面，牧羊之人就不单是这些来看耶稣的人了， Good Shepherd 是耶稣自己了。耶稣自己也是一个牧羊人， 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也来人间找他的羊群，虽然这是牧羊人去找耶稣哈。好，玛利亚是放在心里，玛利亚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他反复的思想，他是一个很敬虔又很有脑袋的一个女人。二十节，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有他们好像学那个歌学得很快，好像他们去唱的应该跟刚刚天使天兵唱的差不多哈，归荣耀给神嘛，不是都是荣耀颂吗？嗯，这句话其实你也把它可以把它，这整个事情发生的可能三四个钟头吧，他们不可能离开太久，应该是他们有人在那里还继续看守羊群，然后其他有一些人就到伯利恒去找，不可能太久。我们当然也要想到，就是留下来看守羊群的是对弥赛亚的来临表没兴趣，还是他们的忍痛牺牲，哎，要不要去看，应该是去看基督是更重要的事。但是我们也同样想到一件事，在那里看守羊群的也是很重要的事，要不然这些牧羊人回来不是羊都不见了吗？小的事上忠心是很重要的。好，他们回去了，他们不能太久，我说大概两三个钟头的时间，然后两三个钟头他们说听见看见的一切事，就在这两三个钟头，甚至在耶稣的面前看了二三十分钟吧，或两三分钟，正像天使向他们所说的。两三分钟你能够说他们看到了天使向他们所说的正像实现了吗？天使向他们说的是关乎万民的，不要说那两三分钟了，两三千年还没有实现呢。可是他们有这信心实现了正像所说的。哎，我们今天也求主帮助，很多上帝对我们美好的应许我们根本没经验到，很多时候甚至上帝的应许跟我们经验到是相反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让我们荣耀归给上帝，而且赞美他。二十一节，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这一点在马太福音也有讲哈，耶稣就是约书亚，就是希腊文的约书亚，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耶稣行割礼，割礼的意思在后来哥罗西书有讲，就是除去我们的污秽，象征耶稣当然没有污秽，但是这里割礼应该主要的意思就是表达他也在圣约之内，他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他不仅受割礼，后来也受洗礼，都是行诸般的义。第二十二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摩西律法男婴洁净的日子应该是三十三天，我记得好像利未记这样讲，女婴是六十六天，这你就不妨把它想成是坐月子了，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么，但是这里我们也说一下洁净的日子吧。对不起，各位姐妹，请不要生气。旧约里是这样描述的：女人生产那么辛苦了，利未记讲，生产了就不洁净。哎呦，老娘生的那么辛苦，你还说我很肮脏？就我说的，其实你要把它想成是坐月子。你这段时间不要见人，你这段时间不要出门，你这段时间就好好养身体嘛。那么满了洁净的日子，严格说照，就是我记得是利未记讲的，就是女人要过三十三天才算是干净了，但这里的描述我们会有一个印象，以为婴儿要经过三十三天才能是干净的， 不过我们如果纯粹就卫生健康来讲都很容易了解，女人需要休养，小孩太小出门也不也不好，他们那时候可没有那些什么保健育苗卡啊什么的。好，但是他们很守规矩，这里都表示耶稣没有要废掉摩西的律法，他是要成全。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用主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献这些，在献就是就把它归给主，那是象征性的。在旧约也有讲，投生的男子应该是就是归给耶和华的。那么归给耶和华，各位什么叫归给耶和华？献给主，归给耶和华就死掉了，把你打死了，然后烧在祭坛上烧掉了。给就你从负面来讲，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意思就是不再是自己的了，或者我们把钱献出去就不再是我的钱了，你把一个东西归给神就不再是你的了。但是什么才不再是你的？那个东西死了就不再是你的了。那可是哪里能够把自己小孩杀掉了然后烧掉了？不能，所以就用一个羊来代赎。那么但是显然是太穷的人，他就不要用羊了，他就用斑鸠或者是雏鸽献祭。那这你可以看到玛利亚和约瑟家里是贫穷的。这一切都让我们对耶稣的背景有点知道。2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以色列的安慰者，你看那个者字有打一个括弧，就是以色列的安慰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这里也是路加喜欢讲的，我讲过提过很多次，你在圣经里每次看到这种安慰鼓励的话，你都要想到圣灵，因为那就是保惠师的意思。包括我就很容易想到以赛亚书40章那个韩德尔弥赛亚一开始讲的 comfort， 安哪我的百姓，你们不要怕，平安，平安会临到你。一个这虽然是这个很容易做比喻，但是也很难比喻。各位，人能安慰你吗？你在伤痛的时候、忧愁的时候，人能安慰你吗？人的安慰常常是枉然的。虽然他们安慰我们也很高兴，他们安慰我们，我们也很觉得很够朋友。但是你严格的说，就像只有耶稣是救主，只有圣子是救主，只有圣灵能安慰。那这里可能也把三位一体的教义可以放进去，就是耶稣也是安慰者，当然圣灵也是安慰者，他常常盼望。这里以色列就好像是一个人，应该是以赛亚书有讲，耶和华安慰以色列，好像安慰被休掉的心里忧伤的老婆，就好像夫妻那个妻子因为不贞被休掉了，又痛苦又羞辱，但是神重新的爱他，就安慰临到他。这是耶稣所做的事，可能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耶稣使神跟人和好。他常常盼望，一个人在盼望，哎呀，我们盼望很多东西，这个人真的也很爱以色列，他不是盼望自己的安慰者，他不是盼望自己的事，他盼望整个以色列得到安慰。也有圣灵在他身上，有圣灵在他身上，我想就指出他有那个神给他的力量，能够继续持守这个盼望。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所以这里主所立的基督跟以色列的安慰者是几乎可以画等号的。以色列的安慰者，我们也可以把它再稍微跳跃一点讲，就是教会的安慰者。 今天有很多人在教会里受伤，或者对教会状况很难过，那我们也都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看到啊，主所立的基督，看到教会的安慰。27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应该就是要献祭的那个仪式啊。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里应该我们会说毫无问题，称颂神主啊，应该就是指着圣父。我们不太敢把三位一体的教义马上套到这里，但是我也觉得也未必不可以把这个用在那个主啊和称颂神就指着耶稣。我相信西面不会有这样的认识，他还不会认识耶稣就是神，但是用的这个话应该是圣灵感动说的，所以用着这个话用在耶稣身上也没有不可以，但是当然可能更合理的是用在主的身上。那这个也是一个路加福音的四个颂赞里面的一个，直接的翻译就是主啊让我死，不是想死，就我可以死了，我死也瞑目了，我已经看到我想看到的，我所有想看到的，这个当然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你的救恩，那么我可以死了，也让我们有一点想到雅各看到约瑟以后一时候说的，我没有想到会看到你啊，现在看到你了，死也甘心。这你也可以想到像摩西，也可以想到像摩西一样，他只要看到那个迦南地就好了。就我们想看到一个，因为那个看到这一点真的需要认识上帝才会有。如果你死看到了你所爱的人，你死看到你所喜欢的人，如果你没有信仰，没有信耶稣，我觉得更悲哀，因为你看到你爱的人然后就永别了，就你不会再见到我，我也不会再见到你，那不是很悲哀吗？所以我们中国人死前要见一面，其实死前见的面都大哭嘛。你死了你见到他瞑目了，也不瞑目啊，就是大哭。可是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活着是有盼望，我们死的也是很平安的，我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你也可以想到在登山宝训里面，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看到神，看到神的救恩，这也是了不起的信心。在一个人身上，能在一个婴孩身上，他不是朝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这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就在一个 baby 身上他能看到，这是圣灵的光照。各位，我们也看不到，你再想想看，博士们看到那婴孩就跪下来下拜，这里看到耶稣就说你是，这是你预备的救恩。我们就现实来讲，你什么时候会看到一个 baby 跪下来的？不可能嘛，那 baby 不够尊严嘛，不够神圣嘛。那可是如果说起来的话，十字架上耶稣更不尊严也不神圣，是很丢脸的，很羞辱的，很无力的。那这也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十字架或者马槽在世人看属愚拙无能贫穷的，在我们得救的人是智慧，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啊，是神的荣耀。好，我看到你的救恩，这是为万民预备的，这也是以色列人荣耀，以色列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所以严格说来，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就跟罗马书应该第二章还第三章讲的没有分别，我们都是罪人， 也一样都可以因着信耶稣得到拯救。好，这个西面把小孩接过来，然后说了一番。各位，如果你接过你的亲戚朋友的小 baby 说了这一番话，人家说你说神经病，你说哦他好漂亮，眼睛跟你一样，那比较像样一点，哦他好可爱哦，皮肤好白哦等等，那最多说这些话嘛。什么我可以死掉了，因为我看到你的救恩了，这个小孩是照亮外邦人的光，这些都是以色列很难听进去的，就我们正常人也听不进去的，所以孩子的父母听到也很稀奇。虽然从玛利亚怀孕开始他们已经听到太多稀奇的事了，但实在还是稀奇。那这小孩到底会怎么样？好，西面呢，34-35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因为这跟母亲是特别有关系的，她是处女生她的，特别有关系。这孩子被建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这话就不好听了。他兴起，他会叫很多人跌倒，他会做王，也会杀掉很多人，这是就不是一个很妥当的一个讲法，当然是真实的。不仅是以色列中很多人会跌倒，跌倒就是失败，跌倒就是不幸，跌倒就是远离上帝。耶稣的兴起要叫许多人跌倒，其实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单单的信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不要因为他的卑微，他对我们的好像不够好的带领，不够理想的带领，或者我们不懂的带领，我们就不信他。就我们会因为各种原因跌倒失败，我们会因为各种原因怀疑不信，但是最基本的我们不信是因为耶稣的表现叫我们失望，上帝的表现叫我们怀疑。好，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因为他跌倒，我们希望我们是因为他兴起，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对耶稣所做的事是相信的，也要做毁谤的画饼。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许多人的意念显露出来。毁谤的画饼或者是毁谤的话题，这个意思可以是他会成为很多人毁谤的对象，毁谤的话题。当然如果有人毁谤耶稣，那么这些人也是被上帝毁谤或定罪的对象，就是耶稣自己会被人定罪，那么耶稣也会定那些定罪他的人。把很多人的意念显露出来，这意念，主耶稣是光，或者像希伯来书好像第五章讲的，神的道，耶稣就是神的道，比一次两刃的剑还要更利，叫把人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剖析的清清楚楚。耶稣是一个光照我们的人，耶稣是把我们的虚伪、罪恶、丑陋、可怜都光照出来的，但是耶稣的光也同样是医治、拯救、安慰、鼓励我们的。啊，这对一个母亲讲也是，下面这句话是很难的话哈，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我想玛利亚可能可以听得出来，就这个不一定，不应该不是指玛利亚会 literally 被一个刀刺死，就心痛，心痛如刀割啊。这个心痛如刀割也不只是说在十字架底下玛利亚看到耶稣的死，应该是很痛那个事，但是耶稣很多时候他的表现也会叫玛利亚很伤痛，就包括我们以后会看到的12岁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找我，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包括他爸他妈妈来找他，他说谁是我妈妈，凡遵信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了，这都恐怕是不容易接受的。包括耶稣把水变成酒之前，玛利亚来求救他，他说 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些对玛利亚都不容易。各位，所有的话对我们基督徒也不容易。神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做事，给我们很多的折磨磨练的。这里没有讲了，三十五节结束没有讲，玛利亚就把这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但是应该是的，只是这里要讲就可能就西面讲的实在太难听了，叫那么多人跌倒，然后心要被刀刺透。我不知道玛利亚听到有没有流眼泪了。三十六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讲说。就是这个老奶奶并没有对耶稣或者玛利亚和约瑟讲什么话，他甚至没有讲他看到耶稣说什么话，就是他好像也像是被圣灵感动，他就来赞美上帝，然后他好像就对其他在圣殿里的人在说关于耶稣的事。你又看到盼望耶稣耶路撒冷得救赎，你在这里会看到以色列那种强烈的，如果我们从人来看，就强烈的民族意识，强烈的要被拯救的意思。那我们今天会必须把它了解成，不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也不是哪一个个人，这是所有亚当夏娃后裔，我们都强烈盼望，我们盼望神的安慰能临到，我们盼望神的拯救能够临到。好，第三十九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到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是他12岁里面唯一一句描述，就是他像看起来也像一个正常的孩子。哦，就写任何写传记的时候，童年的部分、青少年的部分，那么就学的部分一定都会写的，圣经通通没有写这些事。好，就只记了他12岁的一件事。第41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店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好，我读这几节，因为这是一个 连贯的一件事情啊。这可能也需要一点点各位应该可以想象的事情。今天如果你带着你的12岁的小孩到一个热闹的花博或什么地方，不要说早3天，不要说走了一天的路以后发现他，你等最少是12个小时你没看到他，我想你带着你的12岁的小孩12分钟不在你都急死了，到哪里去了？就应该是那个时代什么绑票啊，或者说这种坏事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些人不是包游览车下来的哈，应该是走来的，都是一群人嘛，可能一个村子的人，他们来过节应该是互相照应的，所以应该就是没有那种天天随时要担心有没有人要把我的小孩拿走，所以他们守完了这个节期，逾越节应该是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他们就回去。就我们需要了解， 他们回去的时候，我这样想，他们要离开他们在耶路撒冷所住的，或者是他们住的地方，早上起来了，好了，我们收拾一下。耶稣说：“妈妈，我到外面玩一下。”那么就到外面玩一下，然后就走了。各位，我们也不可能没有带着孩子走吧？但是显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关系。大耶稣也算乖的，他说：“我们一起走。”或者说：“啊，不要玩太久，我们就是整个团体是9点钟，那时候应该没有钟表，太阳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走了。”或者是连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需要讲，因为耶稣每年都有来，是不是过去11岁的时候、10岁的时候，不需要讲，他也知道跟大家一起，就那是一个相当轻松愉快的场合，所以没有一起出发，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开始走了，走了，我说大概是12小时左右吧。就耶稣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各位，你12岁的小孩不见了，你到哪里去找他？他说，通常是到网咖嘛，通常是到不规矩的地方去嘛。就是我们最近在报上也看到，不管未成年的少女或什么，不在家里了，恐怕都是去不规矩的地方。你12岁的小孩不见了，你会到图书馆找他吗？哇，那你小孩真的很早熟啊，这么早就这么乖的在图书馆找到他。人不见到哪里去了，他们我们估计9点钟左右走吧，走着走着到中午不见，他们也不急，这我们大概都不太有这样经验了，但是你如果有爬山或者稍微远行一点的经验就知道，开车也是，在美国开车会这样，两个人一起走的情形很少，总是你会超过他或别人会超过你，就是不会，可能那个队伍很长，他们拉得很长，他玛利亚约瑟可能9点钟到12点吃中饭的时候，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吃不吃中饭，怎么耶稣不在啊？他大概在谁谁谁张家李家什么陈家谁家吃，哦，他跟谁比较好比较熟，就我在解释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不可能到了一天到了晚上了还是没有看到他，然后他们就开始找了，就我们今天会更早，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吃惊，44节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他亲族和熟识人中找他。对，我不知道这个整个队伍从加利利来的有多少，从拿撒勒这个村庄来的有多少，我估计应该就是百人千人左右应该是有的，所以可能花了一点时间找，那找不到他，这也是很稀奇啊。我们刚刚讲牧羊人，我们讲人来找耶稣，真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路加要放下的一件事，因为路加在讲找寻找迷羊，寻找失去的钱，寻找失去的儿子，那么就找是路加福音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字眼，是神来找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找他，我们被他找到的人我们就会去寻找他。他们回耶路撒冷找，嚯，46节说找了3天呢，急死了吧。所以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描述耶稣不是很孝顺的，就是你千万不要拿我们，我看很多人都喜欢拿中国的，或者我猜每一个民族都拿自己的那个习惯来了解耶稣，不过耶稣要用他的话他的作为来改变我们，不是我们来把他套在我们的模子里面。最后3天以后才去找圣殿，好，我也在说了，各位不要说你们了或你们的孩子了，离家出走我们能在教会找到你吗？我们教会都是很多人讨厌去的地方嘛，常常牧师不许半天才来，他跑到圣殿里去了。 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我也不知道这三天这个小顽童怎么吃怎么睡的。那祭司或者是管殿的，哎，你家在哪里啊？我不知道耶稣要怎么说，你怎么还不回去呢？我也不知道耶稣住哪里。我只能再假设一件事，就当时人和人之间关系是很亲的，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人有这样经验。我听说以前在眷村里面的时候，那么白天的时候起码门都不关的，小孩子这一家跑到那家是很平常的事情。那在2000年前可能就那个农业社会就更亲近一点。所以耶稣在这三天有地方睡有地方吃，虽然我实在不知道在哪里，但是显然是有，不可能是三天在一面听一面问，但他每天就来听来问。他实在是一个很早熟的小孩啊，12岁这么喜欢读书哈，这么喜欢关于神的事。那47节讲的当然不是他父母来的时候才发现的，而是这三天都是这样。48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前面人家稀奇他的聪明，这里他们稀奇他什么？各位，你做妈妈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做妈妈能体会吧，你的孩子三天不见了，其实不止三天了，如果连第一天走出去可能4天了，你多伤心啊。而且看起来好像耶稣看到妈妈的时候也没很兴奋跑过来，可能还是在问问题，还是在一面问一面答。我也不知道这里作者有没有意思让我们想到那么多妇女去坟墓找耶稣，好像他已经死了三天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点可以连在一起的做法，他还说三天。父母的稀奇当然不是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父母稀奇可能是怎么你这小孩子会这样废寝忘食，而且忘记父母的，有会这样吗？那些经卷他在问的那些事情，我们一般讲问圣，我不相信我们信友堂有一个12岁的小孩子会在教会里问牧师问题问3天3夜的，他根本不会有这个兴趣嘛。打电动打3天3夜还有可能。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这句话也可以用在很多人身上。天父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的主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做？耶稣为什么这样叫他父母伤心？耶稣为什么叫我们这么伤心？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看呐，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我想，我不知道伤心翻的对不对，应该是对的，应该是焦虑来找你。但是我想，他这里用伤心，可能是我们这么焦虑，看到你旁若无人，也无事没事的在那里，我们真的好伤心啊！你跟爸爸妈妈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觉得用伤心是这个意思。各位请也再注意哈，我们不是不孝顺父母，我们不是轻看人间的一切关系，但是我们更重看一件事，人到主这里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乃至于自己的生命，耶稣说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我们以后在路加福音会看到。就整个的基督教信仰很容易了，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也是很难的，你需要在主的恩典下认识他是多有权威多有爱多有智慧。如果我们没有废掉我们该有的智慧和脑袋我们去想，但是我们一定在每一件事上，如果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想不通的。这个人生不信主的人每件事都想不通，都想不通如果有上帝怎么会这样子，所以他不信上帝。如果有基督教上帝怎么会这样，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也想不通，我也讲不通。那么 哦，耶稣的回答就更叫人吐血了。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各位，单这句话就应该一个耳光下去了。为什么找我？我不找你，我是你爸爸妈妈，哎，怎么不找你？你是我儿子，为什么找我？这答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他们听不懂了。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应该在我家里啊，圣殿是我父的家，我应该在我家。这个他们当然听不懂，可能也应该听得懂，因为从玛利亚怀孕就知道这孩子是天父的儿子，但他们可能也还是很难想象。因为各位，玛利亚除了怀孕那一刹那，成胎的那一刹那以后，每一件事情耶稣都跟一般的人一样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想到关于耶稣的这些预言，有的时候看这是一个一般的孩子嘛，所以他们不太会想到这个是上帝的独生子。哎，我猜他们也不会想到这就是上帝。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应当在上帝的家里面，这很正常。你的干儿子回到家里去是正常，他应该以他父的事为念。我父的事为念，你看那个小字说，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那么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洁净圣殿也有类似的话，不要把我父的殿当做一个贼窝。那么那个殿当然也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教会了。这句话其实也侮辱了玛利亚，也侮辱了约瑟。这句话怎么侮辱了他们？因为难道耶稣的意思是我爸爸其实不是约瑟，是圣殿里某个祭司吗？我在会我的亲生的爸爸。当然不是，但是听起来对约瑟来讲是很痛苦的。约瑟没有讲过话，包括第48节，父母看见就稀奇，也不是约瑟问耶稣的，是他母亲问耶稣的。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我们的神所讲的话，我们主耶稣所讲的很多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求主让我们继续相信，能够越来越明白。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并不是一个悖逆的孩子，但他需要顺从他的天父，包括他让玛利亚很伤心的死在十字架上。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会思想的女人。当然我们不知道他在思想这些有没有求问上帝，有没有得到一些答案，他有没有从他的儿子这里得到一些答案，我不知道。我们知道她是一个有福的女人，但你看到这里你应该已经觉得，哦，我们这些做耶稣儿女的不好做，做耶稣父母的也不好做。当然恩典都够用，也都是恩典。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都是很明显讲到耶稣的人性。神性他没有什么增长，没什么变化，人性他的身量智慧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好，从这一节到下面就过了33-12年，他这时候12岁，就再过了21年了。可以，
52节，他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那我比较不懂，就是如果一个母亲养一个孩子，他的整个这样子的变化，跟他跟这孩子朝夕相处，这孩子的整个成长变化父母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为什么当他们看到耶稣在圣殿中的时候是稀奇？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不会稀奇，而且我立刻知道他应该就在圣殿，会去那边找他。
OK， 好。
所以感觉到就是，耶稣12岁的时候是一个 turning point， 他突然间成为一个普通小孩，就突然间好像就开始跟别的孩子不一样的感觉。
可能他都有不一样的，但这件事是一个很显然叫玛利亚觉得，我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耶稣，或者耶稣为什么要选十二岁这一年，不是十八岁啊，或者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叫父母安心一点的。就我会说，耶稣的一切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就除了天使有讲那个话，然后耶稣生的时候有牧羊人来，还有就是他是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刚读的那几件事。我们生活中也经历过很多关于上帝奇妙的带领嘛，但是我们还是一个 normal 的 human being， 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疑问，或就我们知道正常的思维，我们还是有的时候甚至不太觉得耶稣有什么特别。虽然我们是说他很特别，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祷告他好像也没有听，我们也没有特别被他带领，我们生活中也没有特别有什么祝福。就是我觉得玛利亚就是只有多去想他了。对不起，我不能回答得更好了。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每次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玛利亚好几次他都把很多事存在心里，然后呢当人家就是像刚刚前面的那个西念，就是这样子对耶稣说了很多的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话，所以他们就觉得稀奇，就又是稀奇又是存在心里。然后从头玛利亚怀孕到孩子这么大，我觉得他们似乎感觉上就会让我觉得玛利亚似乎其实是没有信心的，他一直是想要再去验证这个东西。
我知道，我不敢说没有信心是不是最好的描述，但是他有很多的问号，我想是对的。就是这个孩子真是不好带，就是可能别的地方很正常，但是有些这些人家讲的话，然后到十二岁这件事情，马上去圣殿找他，我也不知道，就是没有记录嘛。就这孩子很喜欢关于圣殿的事吗？他在加利利，在拿撒勒的时候，就对于经卷上的事有很多的好奇吗？我不知道，可能每年都要去过节的，一年应该三次去过节的。就
他们平常学的这些经卷的东西，都是去那个会堂学吗？
会堂，对对，那这耶路撒冷是很难来的，那是朝圣，一年三次的朝圣，就是应该是最有权威的在耶路撒冷。就是除非他在会堂里面，可能就是说耶稣在会堂的时候，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这我们等一下也会看，耶稣就在拿撒勒会堂打开经卷然后就读了，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像好学不倦，应该也不是他跟妈妈常讲，像我的小孩小的时候，如果带他去过一次儿童乐园或迪士尼世界，下一次再去我大概知道在哪里找他，哦，云霄飞车或某个他最喜欢的地方。就耶稣可能也不是那么对于经卷上的事那么强那么喜悦，然后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身量智慧的长，这我们在一般人看得到，神和人喜悦他的心增长，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如果用照字面来推想的话，他越小的时候越没有那么讨人喜欢，越大越懂事了，这正常。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切要描述的，我想圣灵有个意思，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很 special kids， 他是上帝，但又是一个非常 normal human being， 除了他没有罪以外，我们不太把耶稣想成一个一般的人。我常常讲，他是一个一般的人。呀，
我请教你，那在希伯来人的男孩子成年一点是几岁？
我记得好像十八还是20，没有那么年轻。
好像《四福音》里面只有路加这个地方
讲这件事。
这个12岁，
没有，没有，没有。
还有
会再问一下，像路加福音这边记载那个耶稣诞生，他只有讲到牧羊人，可是像马可就会讲到
马太讲博士，
讲到博士，就说这四福音里面，有很多的讯息它是不一致的。那康牧师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提过，所以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到底该怎么读呢？
你就带着你的怀疑，不是不可。
我觉得是不一致，只是说有的地方有记，这里有的地方没记，就像现在新闻一样。
所以是应该要参考然后取他的交集吗？还是
没有？哎，
你是我要读，应该怎么取？
是我们始终需要一个态度。对不起，这是我这是正统的一个态度，但是有人觉得比较霸道一点，就是你要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怀疑，我们可以，但是我们总有一个前提，这是上帝的话，神不会欺骗我们的。有这样，就是说我解经的一个钥匙是把圣经想成是一定是有权威而且对我们有益的。我说这个话并不太容易，几十年的磨练，我很多时候我在神学院，很多时候很多书很多老师也不把圣经当作一个有权威的书，甚至我看到很多解经书开宗明义就讲你要把圣经跟一般的书一样来看，一样用历史来批判，用文法来批判，来批判它，然后看它有没有合理不合理的地方，矛盾的地方。那么事实上过去300年的学术研究大概基本上走这个方向，走到最后圣经学者大概都不信了，多半都不信了。我不是走这个方向。我觉得相信圣经的权威，相信它是上帝的话，是可以解得很合理的。我觉得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信念并不是没有看到中间的 discrepancy 或者它的中间的这些问题。那怎么样解释，那就看我们能不能够，圣灵能不能说服我们，我们能不能说服别人。这个就每次你们问的时候我都会说，一般你在问的时候我只能说你是说哪一件事，就像博士来，我就说博士来的时间应该就是第二章39节，39节办完了一切事之后就是博士来，然后逃到埃及，然后最后才回到加利利。当然这不是我创建的，这早就有人这样讲的。
那是博士先来还是牧羊人先来？
牧羊人先来。
牧羊人先来。
博士后。博士后不是博士 postdoc。
是不是说那个是就圣经的作者，比如说写作者，他每一个人有一个角度，马太他
每个人有他的角度，而且每个人有他的特色。对，每个你就你纯粹从人来看，就我刚讲的把圣经当作一个普通的书或一般人写的书，不去考虑那种超自然上帝漠视的因素，也是必要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看到它的风格不同啊，并不是并不，我们如果有个前提就是这是上帝的话，但是上帝借着人来写的，而且上帝借着人来写的时候并不是听写的方式，上帝讲一个字人讲一个字，是圣灵感动保证他是有神的权威。但是内容是怎么样，那我想几千年我们研究这么多还是不能有个定见。但是问可以问，想也可以想，只是我是越来越口服心服了。
我觉得四福音它虽然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写，所以记载的时机不太一样，但是倒没有所谓的不一致。
很多人会觉得有非常多的不一致，甚至每一页都有不一致。我现在不会这样想了，我现在不会这样，我觉得很奇妙。那个不同角度、不同的神学来描述一件事，让我们更丰富。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诸位老师、同学或者同事。主啊，求主让我们能够被你保守。因为这些事你要说它有趣也可以，你要说它新鲜也可以，你要说它值得我们思想也可以，但是我们这些思想也可以很危险，可以让我们怀疑，可以让我们远离你。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不因为你跌倒，也不因为你的话跌倒，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更相信你，更顺服你。也许像刘老师刚刚说的，玛利亚可能有很多 我想不是不信，但最起码是很多问号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我们没有满意答案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忍耐的信下去，让我们有满意答案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积极的传扬这美好的答案。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